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我来念单节，请会众念双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感恩今天早上王一兰传道会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锚定永恒的盼望，生命因此站稳。我们请一兰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就进入了二月份，然后还有两个周就要到我们的农历新年了。那我也在此给大家拜着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蒙恩，福杯满溢。那今天是我第一次以华语崇拜牧者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与期待，非常的感恩神的带领，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和大家一起同行。那在这几年，我们由于疫情的不安、科技的冲击、还有健康的忧虑以及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就好像一波又一波的风浪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安全感。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很多人都在寻找到底有什么样的盼望能够在风浪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站立得稳。那今年我想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以弗所书，那这卷是被称为书信之冠的监狱书信，它向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画面。神的基督在已经赐下的属天的盼望，并且呼召建立一群合一的新群体，而我们就要活出更新丰盛的生命。那我会用一年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以弗所书。那我今天的题目是锚定永恒的盼望，生命因此站稳。那刚才经文我们都已经读了，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这是整封书信的起点，也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源头。那保罗他是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角度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完美的救赎蓝图。这不只是神学知识，是我们支撑生命的信仰的根基。 先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这宝贵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你开我们的心和眼，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和救赎，让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从你而来的盼望而站稳。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完完全全地交托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求主你亲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祷告，阿们。那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圣父的拣选，盼望的永恒蓝图。圣父的拣选是我们盼望的永恒蓝图。那保罗在信件开头问安之后，他就立刻发出了赞美，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在这里所说的属灵的福气，并不是指我们在世上的一些短暂的事情，可能是身体的健康、财富等等。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拥有这些，而是说保罗想要表达的是在基督里世界永远都夺不走的这个永恒的恩典，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永恒的盼望。那我们刚才说这永恒的盼望的根基，首先就是在圣父永恒的拣选当中。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就可以至少可以看见描述拣选的三个层次。那他首先是拣选的时间，他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然后是方式，最后一个是目的。那我们就会逐一来看这三小点。首先是拣选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和我，我们人类都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神就已经决定要拣选我们。所以这个拣选完全是出自于父神他白白的恩典，这和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成就没有关系。这就好像是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会先为他取好名字，给他准备好房间，然后就等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父神也是这样，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在我们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就定义把我们纳入在他的计划当中。所以当我们感到渺小，当我们感到人生好像失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神，我们的父神，他已经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了。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是早已编织在他永恒的蓝图当中了。那第二点，他是说拣选的方式是在基督里。那这就表示我们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信靠救主耶稣基督。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好，我们做得好，我们表现好，我们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足够好，他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好像是我们要去上飞机，不论我们是哪个国家，不论你拥有多少财富，不论你有多少成就，可是你要想去上飞机，你手里一定要有登机牌一样。那我们要想进入神的家，唯一的通行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人都活得很累，都想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证明
我够好，我配得，我能够做这些，我应该拥有这些。可是福音它却温柔地对我们说，你不需要再证明你自己，我们只需要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已经完完全全被接纳了，在他里面我们有完全的归属和盼望。那接下来他说，拣选的目的是成为圣洁和成为他的儿女。神的拣选我们也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成为圣洁，并且他说要预定我们做他儿子的名分。那成为圣洁，神是要我们像他一样成为圣洁，而不是要让我们继续的留在罪当中。我们需要脱离罪的捆绑，活出圣洁，活出丰盛而自由的生命。那我们成为儿女也是一样，我们原本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的罪不可能跟他，不可能见到他的面，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可是却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仅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还能够进到他的家里面，成为他最最宝贝的孩子。他不仅今生会照顾我们，而且他还会再来，他还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最美好的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里面有一个提醒，我们是否曾经也想用好的表现，或者是用非常努力的服侍来赢取神的爱？今天愿圣父在永恒里已经成就的拣选来医治我们这个想法。神的爱不需要我们用服侍、用表现、用努力、用成就来换取。神的爱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了。而我们去服侍、我们去爱人，不是要来换取爱，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深深地得到了这个爱，我们要回应神的爱而去爱。那这份坚定不移的爱，正是我们追求圣洁的起点和动力。活出圣洁，活出爱，不是去赢取爱的条件，而是被爱之后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就好像一个名叫尼基·克鲁兹的人，他曾经是纽约街头最暴力的一个黑帮的少年。他因为从小父母的一些原因，所以他里面浑身是伤，身上也浑身是伤痕，那他里面充满了仇恨。当传道人跟他去分享上帝爱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回应说，我的心里面只会恨人，不会爱人，在我的世界里没有爱这个字眼。可是神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在世人的眼中，他可能是那个最不可能改变、最不可能拣选的人，可是神却不这样认为。神在他最黑暗、最不配的时候拣选了他，并用爱来更新了他的生命。那也因着神的爱和接纳，他的整个人也翻转了。他从一个制造伤害的人，成为一个传递爱与和平的使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拣选我们也是这样，他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好才拣选我们。神的恩典能够把最破碎的人带进圣洁的殿堂。所以圣父的拣选是赐下我们永远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觉得失败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哭， 但是不要绝望。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地上趴一会儿，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要起来。这份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写定的爱，就是我们盼望的起点。那这一份在永恒里面的蓝图，如何成为历史中的事实呢？让我们来看第二点，圣子的救赎，盼望是在历史中实现。圣子的救赎，盼望在历史中的实现。那经文七到十二节可以看到，救赎带来了三件不可动摇的事实。第一个是已经定局的事实，罪债已经付清，罪债已经付清。在第七节的时候，保罗就宣告了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救赎在当时是指奴隶，他是没有自由的，他需要有人付上赎价才能让他得到自由。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因为罪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的奴仆，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偿还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说，但神的恩典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面对这笔永远靠我们自己不能够还清的罪债，神他让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而我们得到的却是永生。这就好像在终极法庭上，我们因死罪而被判刑，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法官的儿子却突然站起来，他说他自愿为你来受死，而你却因此被宣告释放。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耶稣以他无罪的生命为赎价，不仅满足了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神对我们极致的爱。所以马丁路德他在经历挣扎之后，他说，我们得蒙赦免，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清了代价。我们今天这个永恒的盼望，不是靠着我们的感觉好还是坏，而是建立这个已经成就的事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我们的罪债已经还清。那第二个是说一个正在展开的事实，万有的破碎正在修复，万有的破碎正在修复。神的心意不只是赦免一个人，经文说，我们知道他的奥秘，并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的奥秘不是指一个难解的密码，而是特指神在过去隐藏，而在那个时候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完全显明的这一个救赎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第十节，是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是表示重新归于元首基督的之下。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因着罪远离了神，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都是破碎、混乱、撕裂，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并没有失控，而是依旧在神他主导的修复进程当中，并且最终会重新归于元首基督的权柄与和平之下。这就好像是一座设计非常华美的城堡，因年久失修还有内部的争斗变得破败不堪，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战争，但是建筑师的儿子他亲自回来修复，他就有能力使整个城堡重新恢复他原有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宇宙性的修复工程，他不仅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他也修复人和人的关系，不论是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还是现在这些征战的国家的人们，并且最终会更新整个受造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也是彼此和解，我们也关爱彼此，我们都是在见证并且参与在这个伟大的修复进程当中。那接下来会讲一个已经翻转的事实，我们成了神的产业，我们成了神的产业。在第十一节，保罗是说，神预定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了基业也可以翻译为成了神的产业。那么产业是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是指神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是关系与祝福可以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凭证。在新约里面，就把这个产业，把它概念为一个属灵化，是我们本身成为了神所珍爱的产业。在第一段我们看到父神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在这里我们正进一步的去看到，神不仅赦免我们，还坚定的拥有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从罪的奴仆变为神所珍爱的儿女，神所珍爱的产业，这是何等震撼的身份改变。还记得刚才那个法庭的画面吗？法官不仅因为他的儿子代赎而宣告你无罪释放，甚至当庭宣布说，你从此就是我最珍视的产业。神也看我们是他的产业，他不是勉强在容忍我们，勉强把我们带到他的家，而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他眼中的同人，他心中的至宝。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我，救赎我，是为了救世界上的其他那些优秀的人，顺便来救我。但是慢慢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对我们的爱，他愿意为我们这个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为了那些好的人顺便把我们救赎。而且十字架不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更是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不再由这个世界的声音，不再由别人的判断，你的好与不好，不再由我们的成败，我们的成就来决定，而是在于这位为我们舍命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儿子来定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子的救赎不是一个遥远的道理，而是在历史当中成就的实践，并且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这个救赎也带来了三个确据：我们的罪债 已经还清了，我们不用再被这些所捆绑。万有正在修复，这个世界它没有失控，我们的身份也彻底的翻转了，我们是神最最宝贵的产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站稳的盼望，不是基于感觉，而是基于主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就已经成就的事实。当撒旦在控诉说我们不配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回答他，是的，我不配，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还清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让这三句话可以刻在我们心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来完成接下来的这几句话。OK， 好，最后一个我还没有讲，看我们大家能不能想到。第一个，圣父的拣选，所以我永远属于他，圣子的救赎，所以我永远不再被定罪。最后一个，圣灵的印记，我永远不是独自前行。哇，我们都很棒哦。 OK， 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圣灵的印记，盼望在生命中的确据。我们可以透过圣灵，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在经文13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圣灵是归属的印记，当我们信了基督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作为印记。这个印记是代表所有权，代表保护，代表真实性。就好像国王又在重要的文件上盖一个什么玉玺，宣告这是属于国王发下来的合法的文件，有效并且受到国王的保护。神将圣灵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作为印记，就是在向全世界，向一切黑暗权势，向魔鬼撒旦宣告，这个人是属于我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就像我们说，我们活在一个用表现定义价值的世界，或许我们信主了很多年，可还是会在软弱，在失败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怀疑，这样的我，神还要吗？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轻声的提醒，对我们说，你的身份不是靠表现赢来的，而是用基督的血赎回来的，你是属神的，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而且圣灵它也是未来的凭据，是神要告诉我们，在等候的时候，那个结局永远都不会落空。在14节，他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凭据就是定金或者是首付款的意思，在新译本翻译为保证。神保证我们得蒙救赎，使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可是神知道，当我们在等待中煎熬的时候，当我们 在病痛中的时候，当我们工作还没有着落的时候，祷告好像没有回音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心，神你听见了我的祷告吗？神你听见了我的祷告吗？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来到圣灵面前，他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告诉我们这个得救的确据。 当我们不断地去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去和圣灵去摸着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莫名的平安。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不断地去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在敬拜当中会涌流出这个源源不断的喜乐。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凭证。就好像我们申请这个预购祖屋 BTO 一样，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申请过，虽然房子还没有建好，但是我们已经付了定金，在法律上这套房子已经属于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在未来可以按照这套房子来规划未来的生活，可以充满期待。那最后一个，圣灵是当下的保惠师，让我知道我不是摸黑前行，我不是独自前行。那圣灵他更是每天与我们同行的保惠师和帮助者。保罗在十八节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圣灵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盲点，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看见亮光，看见神的真理，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有从他而来的智慧和平安，在我们觉得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会给予我们平安。可是我们有的人好像没有经历过圣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求神，求圣灵这位保惠师。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简单的祷告说：圣灵啊，求你开启我的心，让我明白神的话，看见这个里面的亮光。可能在我们做选择在破获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做决定，我们多一些安静在圣灵的面前，求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说话，我们就安静在他里面，求他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觉得非常辛苦无力时，我们就坦诚地跟神说：圣灵啊，我承认我的软弱，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你用你大能来覆庇我，求你来坚固我。圣灵是非常温柔的，他就好像是一个绅士一样，他不会讲很大的声音在你身边吼，但是他的声音可能是你的里面一个突然之间的感动，可能是你在读经的时一个突然之间的亮光，或者是我们肢体这样的一个安慰。关键是在于我们要操练一颗安静和敏锐的心。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我之前的经历，当我在去宣教，我当时只是半年的一个时间，那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神好像让我继续留下，可是我的家人却，尤其是我妈妈，是非常的反对，我就非常的挣扎。但是当我不断的去祷告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圣灵并没有改变那个环境，妈妈还是不愿意，可是我心里面却逐渐的去感受到了圣灵的带领是什么，我的心里也有这个深深的平安。那我慢慢慢慢，我相信这个是他对我的带领。没想到在我接下去几个月之后，我妈妈的态度非常奇妙的改变了。原来当我寻求圣灵的引导，就是学习安静在他的面前，去求他对我说话，去听他那些微小的声音，并且相信他随着时间他会来成全，会来带领。当然也不是每一次都是一定这是神的声音，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说：神，我愿意相信，愿意听见从你而来的声音和带领，我愿意谦卑在你的里面。圣灵有的时候不会马上的去平息这个风浪，但是他一定会在风浪当中与我们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三重确据。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浪，都请坚信神已经与我们同在，并且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 我们有这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接下来有三个反思的问题，可以来帮助我们看看我们是在哪里还没有站稳。那第一个是，我是否确信我永远属于他的自由，并且已经放下必须表现好的这样的一个重担。那我是否接受并活出我永远不再被定罪的释放，断开过去再控告我的这样的锁链。最后一个是，我是否活出我永远不会独自前行的笃定，每天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我想在大家进来之前都已经拿到这个小锚了，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可以找东海大哲去拿。我希望他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已经锚定在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之中。我们也可以把它送给我们正在经历风浪的朋友，并且分享我们生命站稳的原因。愿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不是再靠自己去撑着，而是靠这永恒的盼望，靠着主圣灵与我们一起前行，我们靠主能够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的盼望已经锚定在圣父、圣子和圣灵里面了。愿神祝福大家。